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卢卡没有思，我是卢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P Lab。那 P Lab 呢，这次邀请到的是我们很有名的写手 CTW。那我们请他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没有很有名啊，
很有名，很有名，对我来讲已经算很有名了。
我就是在 IG 上，主要是 Instagram 的，就是里面会放一些篮球的内容，主要是 NBA 和台湾篮球啊，其实偶尔也会放个什么 HBL、UBA 等等啊，有上面。会介绍一些球员的故事啊，或是一些球员分析之类的，球员啊，数据分析之类的，大概这样。
好，啊、然后我会再把 CTW 的那个 IG 放在下面。
然后还有 Y， 还有 YouTube， 现在才刚开始用，啊，名字叫做两个都是 CTW 篮球介绍，就是这样。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在一开始，我们其实今天要讨论的是季后赛的排名，不过。现在季后赛的整个赛程会变得非常的应该说紧凑吧，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应该联盟会想要赶快把它结束掉，然后再加上现在确诊的人数又那么多，然后就像昨天国王打钢铁人的比赛，好像只有七人出战而已，是非常紧急的状况。那季后赛会不会延后，或者是说赛季能不能持续进行下去，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季后赛应该确定延后，因为现在赛程变成到21号，原本的季后赛是从21号开始，所以至少会到23、24之后才会开始吧。
嗯，那还有各队的奖项说不定也会比较晚出来，这个是可能球迷会比较需要等待的地方，毕竟上个礼拜是完全没有球赛，然后就变得非常无聊的一个假期。那反而是最近就是连续九天吧，十天里面有比赛，所以是大家都可以有比赛可以看，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在开始讨论四队的实力排名之前呢，我想要先问你，你觉得现在联盟的第一人是谁？
联盟第一人哦，
对
，MVP 吗？
我们不讲 MVP 好了，我们讲联盟第一人，因为就像。我们有时候讲 LeBron James 是联盟第一人，可是他有时候没办法拿 MVP 的意思是一样的。Oh. 你觉得现在的联盟第一人是谁？
我觉得是应该林志杰吧。我觉得，因为不管怎么，他的实力啊、人气都很高啊，就有点像 LeBron 的感觉。LeBron 现在虽然球队没有带很好，但他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嘛，就像很有点像志杰一样。虽然他球队也是有进季后赛啊，他不管实力、人气都是联盟前面最前面的吧，应该是这样。
啊，对，志杰的统治力其实还是在，如果需要他跳出来，他应该也是就马上就可以把这个赛局给掌控下来。
没错没错。
那你觉得未来十年内有谁可以取代掉志杰这个位置？
我觉得国王队的陈俊南吧。陈俊南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球员，就是他的个性啊什么的，就是很开朗的那一种啊。他的天赋大家都知道嘛，虽然就是你看他的臂展啊，弹跳能力都很强啊，但是就是他现在的能力还太菜啊。就是如果以志杰的位置的话，我觉得陈俊南吧，就是以现在年轻球员来说，
俊南在十年内可以到达志杰的位置，
或许还是没办法，就是很应该也很难找到下一个志杰。你看志杰之前年轻的时候可以把篮筐灌到坏掉，你说他的爆发力什么的都是真的。真的是台湾顶尖的，所以我觉得很难找到啊。如果你说接近的话，我会选陈俊南吧。
俊南接近哦，嗯，那国豪嘞？国豪有没有这种统治级别的能力？
你说国豪吗？国豪，我觉得林庭谦反而是，我觉得他的天赋比国豪还好哎。你看他
没有，我们不讨论、
你说
我们不讨论里外的、
你说走 P League 啊 ，Plus League
对对对
啊 ，Plus League 的话。我就觉得高国豪、陈佑伟都可以，就是你看高国豪的能力，现在他已经到现在下半季，他已经有接近 MVP 等级的水准。你看很多很多球员都讲到他，说他的能力是真的有进步，然后球迷也看得出他的能力，他去年坠落三分球也是有进步，所以我觉得他的能力、他的天赋大家也都知道，对吧？啊，陈佑伟的话，你看他第一年就打得很像老将，你看。昨天钢铁人没有他的时候，根本就等于是布朗一个人在带整支球队。而陈佑伟在的时候，是很明显能让球队打得更流畅、更稳。
可是你不觉得除了国豪之外，其他你讲的这些人都没有所谓的老大特质吗？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就是高国豪个性，也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我刚才说陈俊南，就是很开朗，然后不怕被骂什么的，就是，但是因为高国豪在球队有点像是，现在灰熊队的 Morant 的感觉，就是等于是少主，你懂我意思吗？
对啊，
对。
可是你想想看，你要说球队没有老将嘛？球队有老将，球队有代号，有移灰。那反观钢铁人也是一样，他前面有正乳。那同样是身为控卫，但是国豪跟右卫的带领球队的方式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虽然右卫也是一球在手，希望无穷。那国豪也是相同的，可是他带领整个球队的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右卫感觉比较木讷一点，虽然他也是实质上在帮助球队，可是国豪他是愿意去指挥整个队友要怎么跑位，他愿意去跟老大哥去做一个对话。我觉得这个是国豪未来10年内可以成为篮坛第一人的潜在可能性。不说他一定可以成为，但是可以说他有潜在可能性啊。我说比
嗯，
起右卫的
没
话，
错没错，我也是这么觉
因
得
为
啦。
如果你看，如果我们单看身体条件的话，或许陈俊南比右卫还要有可能。就是成为台篮第一人，因为毕竟身体天赋，我觉得，虽然右卫有，可是你要讲身体天赋的话，我觉得俊男可能比右卫再更好一点，弹跳能力那些的话。
对啊，就是高国豪的个性，可能是旅美关系吧，就是他比较有这种。大哥风范的感觉啊，应该这样讲，对吧？
没错。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来讨论一下，你觉得你的队伍会怎么排？如果我给你就是不限，你不要看什么薪资有人没的，你的先发五人你会怎么排？
什么意思？你是说各队
就
吗？
好，就好比就是，
还年
你
度第一
组
队
织一支球队，那那那不是年度第一队，你自己喜欢的一个队伍，就是 OK，我这个队伍是要跑快攻的，我这个队伍是要打阵地战的，然后就是五个位置嘛，就是先发五人，然后可以给你一个洋
一
将，
个洋
你
将，
这样摆你会怎么？对，你会怎么摆？
这题我没想过哎，我想看看哦。我觉得汤马士一定要啊，汤马士我觉得他的
OK，汤马是当
中
就是
锋，
中锋嘛。
对，他对球队的贡献。然后前锋的两个的话，一个我觉得也是会是杨敬敏，因为他现在的能力大家也都知道啊。另外一个的话，那个现在等于还有一个大前锋，现在很难想的一个大
你要
前。
想看，你要想看，这个是
哦，
要
你是，
走一个久远的。
哦哦，你说所以要年轻一点吧？
你不用特别年轻，就说 OK，这个是可以 win now，也可以。future 也可以 win 的那种感
你
觉，
说如果现在的话，
对，现在到可能未来可能5年这样子，都可以保持一个夺冠的阵容。
好，那大前的话，我选 Vocal 啊，因为
Vocal 打大前
他好像太矮了，
，Vocal 打大
看
前，Vocal
一
打
九
大前
六，
太矮了啦，
对吧？感觉，
不仅太矮了，我觉得真的太
因
矮
为
了。
我现在。
Vocal 顶多打二三
我
号
现
位
在想
吧，
不到一个大前锋，
林峰。
林峰，我太矮，他也才193呢，他是，哦，
少皇
少
更
辅
难。
觉得不错啊，他195啊，不过他本来就是延伸四号，所以我觉得少辅吧，我觉得少辅的能力其实最近让我蛮惊艳的，一二号位，国豪跟右，我要选一个，这很难选，好，我选国豪好了，国豪控球，国豪当控球啊。分位二号的话，分位我选，这也蛮的，卢俊祥，
卢俊祥，不错的选择，
对啊，
这个出去打应该也没问题
对啊，
的。
卢俊祥，我觉得他也还
你
不
还
错
差一个，你还
啊，
差一
还
个，
差一
你
个
还差教练。
教练，我选那个 Marshawn，Ryan Marshawn，
你不要选邱大中吗？
邱大中啊。没有，其实我其实对邱大中教练不熟悉，因为我看篮球也才几年而已。他以前也是在 CBA，也是现在才回来，最近几年才回来，所以其实我对他还不
那
熟
你要，
啊。
那你刚刚这样讲，那你觉得你这个先发五人的跑的体系会是什么？你会希望什么样的体系？可能说跑快攻啊，或者是那些。
有点像国王队吧，现在国王队就是都四个都会投，五个都会投篮。或许国豪现在还是也不算稳定，但是五个都算还可以投篮啊。国豪就有点像现在凯燕的角
国豪
色，
不稳定吗？
没有，就是你看，虽然他命中率36、37%，但是其实他一场就大概投进了一颗之类的，就是 别人你看比赛的时候就会看到，就是他在跟辛巴卡位的时候，别人还是会选择走 under 就赌你，因为毕竟他切入还是比较强，所以大家还现在还是会守 under。就是我一直没有说他不准，但是我是说相比起来，反正就是我、
哦、他的外线比较没有那么威胁。
相反正我意思就是说五个都可以投外线，然后
哦
对，就大概这样啊。然后防守端其实五个也都不差嘛，对吧、啊？就大概这样。那你呢？
啊，我吗？反问我？我倒是没有想到我要讲这个。我一号我一定摆国豪啦。如果是在台湾打的话，我一号一定摆国豪。那二号我可能摆 vocal， 然后三号我摆，我应该摆三号，应该摆谁啊？要摆，不行，朱云豪的外线脚步太慢了，我应该摆少杰。然后四号我摆顶哥，然后五号我摆汤马士。我这一队主打的是防守。对，我喜欢打就是用防守去赢球，虽然真的你现在很少数的球队是以防守为著名的，但是我觉得防守是最不容易掉线的东西。就是你有时候你看 NBA 有些东西到季后赛那个强度一大啊，有些人的命中率就会掉下来嘛。但是防守是最不容易掉下来的东西，就是它是最稳定存在的，就算你的手感不好，你的防守也不会掉。所以我是希望我创造这支球队是以防守为著称的。那教练呢，我一定是给 Cal Julius。
为什么？
他太聪明了，我真的超喜欢他的。他的战术破解能力应该是四支球队里面最强的，应该是除了徐总外 ，Kyle Julius 是最会破解战术的，然后再是徐总，再是 Ryan， 然后再来才是那个我们的鸡汤。鸡汤算是反应最慢的，啊 ，Kyle Julius 是马上就会反应到的，所以我会选择 Kyle Julius 当做我的教头。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今天主要所要讨论的东西，就是我们四队的排名，季后赛的实力排名，就以他们能。所有人都能出战的情况下，你会怎么排？
战力排名的话，我一二三四名分别是，我会给国王，然后台北富邦勇士，然后工程师在梦想家。啊，我从第一个开始讲好了。新北国王的话，我在我 Instagram 上面有写，之前在开季之前就写过，他们球队从新生代啊，有洪凯杰、陈俊南球员，然后到中生代有林立人，然后李凯燕，到黄金世代还有杨敬敏。Q， 然后他们就是等于整体能配置的很好啦，就是大概这样。然后他们球队有两位 MVP 等级的球员，像是李凯燕跟杨敬敏，他们然后就加上有戴维斯助阵，我觉得他们战绩虽然现在没有很好，但是其实他们的如果认真打的话，之前大家都看过，就是他们其实实力是我觉得还是联盟第一名啊。以现在的话，那第二名的话，我给台北富邦勇士。首先他们是卫冕军嘛，去年他们的冠军大家对啊，就冠军，今年就是卫想要二连霸嘛。我觉得他们球队有点像今年的勇士队。我来打比喻好了，就是曾文鼎他的你看他的策应能力啊，还有防守意识有点像 Draymond Green 啊，然后林书伟我会把他对好对比像 Curry， 虽然他没有进攻武器没那么好，但是他的得分能力啊，还有传球能力，其实是都是不差的。然后林志杰会给那个今年的勇士队的骑兵 Jordan Poole， 就是他的功用就是在替补端，就是做出就是得分啊，就是帮球队，偶尔也可以帮助球队有一个有点组织的概念，就大概是这样。就是他们，然后加上他们球队有两个洋将，辛特利跟那个。我觉得辛特利跟大 Z 就是都能等于是有点像团队型洋将，就是对球队很有帮助吧。然后到第四节，他们球队经验又非常好。然后其实很多球员他们到其他队都其实都可以先发。你看，假如 林志杰到其他队应该也都是就是先发吧，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会把他们排在第二名。然后第三名的话，我也给工程师，辛巴威利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超级无解的。然后加上最近跳出来高国豪、朱云豪等那些球员，就是他们整队就是有点像充满拼劲，就是对每一球都是非常
hustle，
对非常 hustle。然后他们就是每个球员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你看，像布尔虽然他不能到外围，但是他就是有一个很功用，就是站在篮下防守，然后加上然后吃饼之类的，然后国豪就是外围防守跟那个组织吧，就大概是这样，就是每个就是我只是打个比方，就是每个球员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的事情，就是做的就是
还算可以，
对，还算可以。然后第四名我也给梦想家，其实我觉得因为他们 Vocal 在上礼拜上上礼拜
的
比赛，
哦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他在我不知道我忘记是谁，就是拼抢球之后，就是直接从他侧面撞到从他的小腿吧，直接这样撞过去，然后那个很明显脚就是整个变，就是有点变形的压下去，所以他韧带断掉了。我觉得他是对球队帮助，他对球队非常非常重要。对，你看他受伤了之后。你看他的位置其实很难会有人再顶上来。我觉得他就有点像那个今年太阳队的 Mikal Bridges， 就是他在进攻端就是偶尔能跳出来为球队就得分，然后他在防守端就是他可以守刚才讲过二三号位嘛，就是他的有身体的厚实度，然后加上速度就可以对对方来说是很有会有压迫感的，对。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加上他们球队防守效率最高。少了他其实非常明显是有差的，然后但是他们后场还是有吴永胜啊、钱肯尼，他们前场还有 Gilbeck，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防守应该不会是，其实就算他受伤就是有下降，但是一样会是联盟应该也是前两名的，不过就是进攻端就等于少了一个帮手嘛，他场均能拿11分嘛，我记得就是在进攻端绝对会有差，就是到季后赛轮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大概是这样。
有时候伤病真的是决定这个球队季后赛能做多久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像是我们现在讨论，其实就是不考虑伤病，但是毕竟 Vocal 是已经确定完全不能打了，赛季报销，那我们就只能就是祝福他了，很祝福他，因为少了他，我觉得梦想家应该就没办法打出像之前连胜那么强的。感觉了，毕竟进攻端少了一个 Vocal， 其实就少一个枢纽。那你就像你刚刚讲，场均11分，这真的差蛮多的，很少人可以替补上 Vocal 的位置。好，那我接下来要讲我的四队的排名。那四队排名，我第一名也是跟你一样是国王队，毕竟像你刚刚讲的，国王队的阵容的配置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那就只能看说他们。穆伦斯他是要怎么去运用他？因为毕竟还有 Liggins， 然后还有那个汤马斯。
昨天看比赛的时候，感觉他篮板能力其实不是很好。就是虽然他昨天好像也是十几个篮板，不过他感觉有点奶油手。可能是因为他两年没打球，但是我不知道啦。就是感觉有一点奶油手的感觉，然后篮板常常就是也是因为昨天对面也没有一个身高够高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大家还是不准啊。我说他的实力就是，
穆伦斯可能他的活动力可能会比汤马斯再好一些，但是对于篮板的嗅觉可能就没有汤马斯那么强了。不过他的用处还是在啦，毕竟他算是他算是延展吗？我记得他也是算有外线的。
对啊，我看他昨天比赛的时候，他几乎每球都是在外线投篮，就是站在弧顶，跟汤马斯有点像。就是，但是他策应能力是没有汤马斯那么好。
我觉得他可能就像 Anthony Bennett 刚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想要去靠外线去抓手感。不过我觉得他势必是要在季后赛的时候多做一些切入的动作，因为就像 Anthony Bennett， 他一开始在外线投篮的时候，其实对球队的帮助
并不是
没有那么多。但是，对，那当他开始切入的时候，其实对钢铁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啊，那我希望穆伦斯以后就是慢慢的随着赛季这样下去， 他也可以试着多做一些切入，因为毕竟他的，我觉得他的静态条件跟动态条件应该都是算是比汤马士好上一些的。
他感觉还是有点太胖。那个林立人在他节目讲说，他真的是吃太胖，就是还在减肥。
我觉得我们说虚胖，
真的有一点，
应该可以减得下来，
应该是可以啊。
我觉得再怎么胖，应该都没有辛巴胖啦，所以应该还好啦。再怎么跑都跑得比辛巴快啊。那国王队就是第一名啦。那第二名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录了两三次，哦，每次都排得不一样。那第二名其实我现在我会给工程师。老实说，工程师就是很会打第一节，必须就是给他一个 credit。他们第一节是打得真的好，每次第一个回合的进攻，就是还没有暂停之前，第一个回合的进攻，工程师都打得超级超级好。有时候就可以打一个什么8-0啊、12-0啊之类的东西，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做的。那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能不能调节辛巴的体力，因为我们不能再说就是工程师靠辛巴，因为这是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就是他们都花大钱请辛巴来了嘛，对不对？就是要用他。那我们要怎么运用辛巴才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像上一场他们对谁啊？
上一场
梦想家，他们对梦想家。那一开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第一节，我觉得第一节根本就不是工程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打得超级好。
第一节我没看到，我从第二节开始看。
很夸张，第一节的工程师根本不是工程师。我那时候看完我就觉得这个太怪了吧，就是你让辛巴跑快攻，然后法师又不脑冲，然后祝云豪上半场送出六个助攻。
这我记得，我看那个直播旁边留言都说这是哪一队。
对，就是你看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虽然工程师还是打得像工程师，就是像比较像上一季的工程师，就是很多快攻啊，很多 transition defense， transition 的那种打法，那有别于这一季上半季的工程师，完全是不同风格。那虽然也打出非常非常好的成效，第一节就打了30几分，是打得非常好的，但是这也导致他们在第三节没办法让辛巴做出他主宰力的一些主宰权啊，没办法那么的主宰比赛。因为工程师很常在第三节本土会宕机，这其实应该算是每一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工程师特别严重。那这时候他们有一个辛巴在里面，就是一个稳定得分点，但是他们却没办法让辛巴稳定的得分，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那工程师的教练鸡汤他能不能在季后赛做出正确的轮转，就是轮换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这也是工程师会不会走向冠军的一个要素啦。我觉得很大原因都是在鸡汤。
因为他还是就是他也是刚当教练，他也没有带过季后赛嘛。你看去年也是没有进季后赛，我觉得今年我觉得真的鸡汤教练冠伦教练就是对球队其实影响会很大，我觉得就是看他的调度啦。
他一开始是带好像是带女篮的啦。他是带女篮上来的，那我只能觉得说他的反应力有点慢，他其实没办法及时的看到球队的缺点是什么，然后在暂停之后去让他们改进。他会做一些很多的战术变动，就可能说 OK， 我们一开始要打2号，然后忽然变打4号，或者是联防本来从131然后变成23，或者是忽然变成人盯人，对，这个是他比较擅长的东西。但是他不擅长的东西就是去解析对手战略。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时候可能第一回合打得很好，结果对方一叫个暂停，他们就马上被打一个12-0。这个是他们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教练的功力不太好。那整体战力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轮换嘛。因为现在工程师的战力其实算是偏弱，然后人又没那么多。毕竟你看像控卫的话基本上就只有高国豪跟田浩啊，林明一就不要把他算进来了。
那天上场我吓到了，我想说他是哪一队的球员。没有，
他根本不算战力，我觉得他不算战力，我觉得今年就是一定会把他放走啊，
调出轮换
了。对他已经调出轮换了，那所以基本上控卫就只有高国豪跟田浩，那他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在换。那二号位就只剩下少杰应该叫他二三号位了。 那真的能用的人真的不多啦。那幸好就是嘉瑞已经复出了。那我看他打，他其实也没有到伤非常多，他算是应该已经完全恢复了啦。不过就是他要在花时间去练练场上的手感就是了。哦，真的看看那个李嘉瑞一上场，他的那个爆发力真的是还是很强，很难不期待他。但是只能希望他这赛季好好加油。不，题外话，题外话，那就看嘉瑞跟宜辉能不能在剩下这几周，这一周吧，这一周的比赛，慢慢的把他们的感觉培养回来，不然的话，他们的战力算是蛮吃紧的。那再来第三名的话，我会给勇士。勇士就像你刚刚讲，他们其实战力上面，阵容配置也算是蛮平均的啦。那毕竟又是去年的卫冕冠军，那实力一定在的。我觉得就不用再多加评论，但是唯一一个忧心的点大概是年轻的球员能不能顶上来，因为毕竟他们的组成算是老一辈的居多，虽然他们也是有旧世代，然后中生代跟新生代都有，不过主要在打的还是算是就是上一代黄金世代的球员，那他们的体力调配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毕竟季后赛的强度一定是会有的。那徐总的问题，虽然不会是轮换的问题，不过就是他们能不能调适这些黄金世代球员的体力啊，年轻的人可不可以顶上来，这是一个小问题啦。那再来是梦想家，梦想家我觉得就真的很可惜，在 Worko 受伤以前，我觉得他们可以排到二三名，因为他们的防守，就像你刚刚讲，他们的团队防守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季后赛又是一个我觉得还是靠防守的一个赛程啦，但是他们的进攻端少了 Worko， 我觉得算是蛮伤的。不过还是看看他们能不能靠骑士阵打出一种不同的感觉，然后在季后赛缴获一番，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各队的 X Factor 好了。你觉得我们先从国王队好了，你觉得国王队哪一个人跳出来，你会觉得是比较
对球队比较有帮助？我觉得我会给简佑哲，就是
哦，佑哲
啊。但是其实要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简佑哲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我觉得是汤马斯，就是。虽然我说 X Factor 简佑哲，但是我觉得简佑哲要跳出来，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要需要汤马斯在场，因为汤马斯其实不一定要汤马斯，或许穆伦斯也可以，就是需要一个在里面可以牵制对手的啊。然后简佑哲在外面就是能不能适时发挥他的三分球能力，就是在外围，就是为让对面内线外线都需要努力在防守，就是让对面等于是有一点。压力啦，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看他季初在球队三分球投篮命中率已经快接近五成嘛，然后在球队让球队在进攻端完全就是靠他的三分球能力就能让球队打得更顺一些，就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会是国王的 X Factor。
我也觉得应该是佑哲，因为毕竟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佑哲的一个人啊，因为佑哲他的那个底角三分真的是很恐怖，就是时不时来一个冷箭，然后又是在那种关键时刻，对对，顶着别人头，那个就真的很恐怖。就是因为我是工程师的粉丝，然后有时候看他们对上国王，然后忽然简佑哲忽然来一个底角三分，我就哦，你不要再放他投了。对，真的佑哲可能是真的是决定战局的一个 X factor 啦。好，那接下来我们讨论勇士好了，富邦勇士，你觉得谁会是 X Factor？
勇士的话，我也觉得是周桂宇，就是因为周桂宇今年其实我季初非常看好他，他也是我觉得他今年，我原本以为他今年也是那个最佳进步奖热门人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球队其实很缺控卫嘛，然后他也想许金哲教练也想让他转型到控卫。但是他今年虽然表现没有很差，没有很好，但是他的天赋还在嘛，就是他有那身高，也有一定传球能力。虽然他现在还是算转型还不成功，但是我觉得看他的比赛中，他的其实进攻效率没有到很差，就是他的常常能利用他的能力，然后做出分球或是适时的去投篮，就是所以我觉得他对球队。 算是非常重要，就是看他能不能跳出来啊。就是他只要能跳出来的话，我觉得他们球队勇士都会更有威胁性，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周桂宇不只是在进攻上面，我觉得他防守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因为周桂宇其实防守是不容小觑的，我觉得他单防能力算是非常好的。那我的 X Factor 的话，其实我会投给伯恩，是伯恩，因为我觉得他对于进攻篮板的嗅觉其实算是不错的。那季后赛又是一个强调防守的一个赛程，那石伯恩能不能把握，就是让球队有第二波进攻的机会，会是一个重点。那当然，我也不否认，就是桂宇是真的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石伯恩的进攻篮板，如果他能表现出来的话，肯定会对球队很加分。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都忘记讲，我觉得尖卫如其实蛮重要，就是他去年的三分球命中率其实很高，你知道吗？接近四成吧。但是他今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吧、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投篮感觉不对，还是怎样？就是看他能不能跟去年的季后赛一样，就是跳出来得分，对吧、啊？好，你继续讲。嗯，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点会是比较疑虑，我刚刚忘记讲的，就是辛特利。
哦，
我觉得辛特利的今年的主宰力就没有像去年的那么的好，那这也是勇士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去年有很大一部分的能夺冠是因为辛特利啦，因为辛特利常常就是顶着对方的防守，然后在三分球就直接投了，然后又可以进，但是今年好像比较少看到辛特利这么有主宰力的统治的比赛，这个会是一个应该算是小小的问题啦。这是我刚刚想到的啊，如果辛特利也是能在季后赛跳出来的话，那他也是很重要。虽然他不是 X Factor， 他是算是主力球员、不过我就想要提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讨论到梦想家好了。
梦想家 X Factor 吗？很难讲欸，因为他们球队其实各个球员都算，就是会轮替的都是算主力球员。应该这样，
他们受伤的是陈振杰是吗？
陈振杰对啊，陈振杰也不算轮替里面其实。不过
陈振杰不算吗？
陈振杰是在后来那个林俊杰受伤的时候他才跳出来，就是他前面其实上场时间不多，对吧、啊？他是后来才跳出来的，对吧、啊？原本他是几乎是没什么上场，跟杨森彦一样。哦，讲到杨森彦，我觉得他就是 X Factor。
对，我刚才也想讲杨森彦。
我觉得他的真的能量真的非常好，就是他的上一场对工程师的时候，哦，他的压迫就是每球都超拼，对啊。然后他的三分球，我觉得他有点像3D， 但是他三又不是很好。你看他的投篮有点像那个两段式投篮的跳投，然后我觉得他投篮真是蛮酷的，对吧、啊？没有，我这只是。突然想到而已，对吧？但是，对，我觉得他就是看他能不能在就是季后赛的时候三分球变稳定一些啦，就是这样。我觉得他如果能稳定的话，毕竟他防守就在那嘛，对吧？如果他能在进攻端跳出来的话，我觉得对梦想家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觉得我还想讲一个人，就是他应该不算是。平常的轮替阵容里面，不过我觉得如果季后赛他能发挥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冷箭吴松蔚。
那吴松蔚，好，我也这么
好恐怖的嘞！上一场真的好扯，我看了可以心惊胆跳。他上一场三分球命中率我记得50几%吧，我看一下57%，七投四中哦，射手本色，好恐怖、哦，
真的超准。他以前前几季我就看他，我就觉得他也是。一个未来很有可能是，就是中华队有可能的射手啦，就是之前看，只是他今年大伤，真的很可惜。不然我觉得他今年其实很有可能是球队轮替里面，就是一开始就会成为，哦、因为他的，
毕竟他的三分球命中率
他是真的很厉害，
也是夸张的。好，那所以你是觉得是，
我会觉得杨森彦，
杨森彦嘛，好，那我觉得是吴松蔚。那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的工程师。
X Factor 应该是我刚才讲的冠伦教练，他算吗？没有，我是觉得
某方面算，
我是觉得他很重要。不过你说如果是球员的话，我觉得是朱云豪。虽然朱云豪是轮替，但是我觉得他在球队是蛮重要的。如果他也是算是主要轮替，所以也不能选他。我想一下，你先讲啊。
我先讲嘛，我觉得。 我本来想讲陈建恩，可是陈建恩好像还是蛮重要轮替，因为他算是第六人的吧。
算吧。
我觉得会是李
哎，
佳
对对对，
瑞
我也
耶，
觉得李佳瑞。啊，你先讲，你
因
先
为
讲。
老实说，虽然李佳瑞受伤了蛮长一段时间，但是毕竟他的身体天赋就摆在那里。我们常常讲，就像NBA 有一个叫 Michael Porter Jr. 嘛。那他在金块队的时候，他也是好像前年打，前年还去年有一个顶薪，他签了顶薪，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天赋超级好，那他就是可以在三分线就是顶着对方的防守跳投。虽然李佳瑞的三分可能没有到那么好，不过他也是有7尺的身高，然后有7尺吗？
他没有啊，
反正
那
200多公分，
6尺7，两百公分。
200多公分，对，那他的防守也是非常好的，必须说。虽然他可能没办法守到一号位，可是他到二到4号位都守得住，所以我觉得李佳瑞的防守可能会是工程师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啦。不过在进攻端上面，就真的只能看他能不能在剩下的这几场把它调回来，不然的话他的功用就会稍微变少了一点。那还有就是他的信心有没有回来啦，就是他能不能继续投啦。这是比较小的一个疑虑，不然的话，他真的能成为就是工程师的 X Factor。
我觉得他，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一个小故事啊，就是之前热身赛的时候，其实我去年就蛮看好他的，虽然他去年场均好像6分吧，对吧？我今年热身赛的时候，我就是在他们热身的时候，我就看他前面10球他中8球，我就跟我旁边朋友讲，啊，朋友是第一次跟我去看比赛，我就跟他说，哇，原来这球员那么准，就是我不知道李佳瑞那么准，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然你现在看一下，然后结果他就剩下10球他进1球。就知道他稳定度是差，真的稳定度不是很好，他的三分球。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自信问题啊，就是你知道他有那个身材，然后又有那个，
手感
对，
啊，
他有，
它的柔软度很
对，然后
好。
又有那个弹跳能力，但是他就是感觉不是很想切进去，就是不太喜欢碰撞。但是他的三分球毕竟现在还不是很稳嘛，所以我觉得他切入还是很重要。但是他就是感觉有点不敢切吧，应该是这样讲，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在季后赛如果更有自信一点，我觉得对球队是很，也是非常，就是也是很有可能在季后赛跳出来的球员啊。
这边我想要再提一个，可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比较激乐一点，就是要讲激乐吗？就是宋宇轩会有可能会是一个点啦，但是他真的是很骰骰子，就是他的确是他是应该就是全联盟效率最好的球员吧，
对啊，他命中率
我
是
记得
很
没错
高。
的话。
我之前跟他做访问，我后来查他数据，他在 NBL 就是中国的男子联赛，然后他的投篮命中率是67%，然后三分球命中率69%，哎，三分球也是67%，重点是他场均是有接近10分的哦，他好像上场15场，然后场均我记得是9分，然后投篮命中率超高，就他效率是真的
就是
很
他
好，
算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是打过富邦吧，我
对，
记得
他
他
也打。
一开始在富邦打。那我看他在富邦的highlight 的时候，他的爆发力其实也是算非常好的，毕竟他是体脂只有几帕，忘记了他体脂很低的那个
我也
球
忘
员。
记了。
那弹跳力超级好，那他也是能属于爆量得分的那种球员。那季后赛他能不能就是冠伦能不能正确的使用它？就像你刚刚讲的，冠伦可能是 X factor 之一。那能不能正确的使用它，让他在正确的时间上来抢分，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重
不
点。
过我之前刚刚访问的时候，他是有跟我说过，就是他应该不会是在球队轮换里面，应该啊，他自己讲，就是他说还是给年轻球员去打。就是他，就是以主要还是以在场下教导球员为主，
对，
灌输经验等等。他也不是，
宋伟真的很尴
对，
尬。
因为他的那位置其实也蛮多人在轮的。哦，我们刚忘记讲，还有肖顺义。
对，我刚刚就在想说，我要讲肖顺义还是宋宇轩？可是因为如果要看得分的整个效率来讲，宋宇轩肯定
对，
会
不
是
过
更好的选
相比
择，
来说，我觉得肖顺义更有可能在轮替里面。
就是比较稳定一点。因为肖顺义的防守啊，他身高也够，
他一
他
九
臂
二，
展也长，对，他臂展也长，那整个手举起来其实也是可以守到四号位的。那再加上他的弹跳能力是真的不错，这好几球灌篮都是他灌的。
他应该黑哥要给他不少
对，
东
黑哥很
西。
多血，好像3、4双，我记得。对，所以对啦，肖顺义可能会是 X Factor，可是他现在已经算是就是 正常的轮转，
好像有点像取代掉李佳瑞，有点
没有办法，那是因为李佳瑞下去，所以他上来。那李佳瑞现在上来了，肖顺义就变得有点尴尬。那所以就说我刚刚讲的嘛，因为李佳瑞上来，那肖顺义跟宋宇轩谁比较有可能上场？我会觉得是宋宇轩，因为有时候真的分数落后的时候，派宋宇轩上去抢分，说不定才是更好的选择。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讨论最后一样东西，就可能是每一队所需要注意的东西，可能季后赛他们需要去可能比较担心的点。那我们先从国王队好了，你觉得他需要注意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们，我跟你讲过，他们优点就是他们每个人都会投篮嘛，但是其实这可以，这又衍生出一个缺点，就是他们虽然他们很会投篮，但是到季后赛的防守上就是会大家会更压迫嘛，所以你的三分球出手的品质可能会降低，所以让他们有可能会是在季后赛上三分球可能会变很不稳，对吧、啊？因为他们有超过一半的投篮都是从三分线出手，就是依赖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没办法，他们常常没办法在三分线得到分数的时候，会让他们球队造成挡击，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第一个缺点，就是一个劣势啊。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虽然他们球队每个很多球员都是有能力的，不过他们还是主要以那个一个洋将汤马士，然后杨敬敏将凯燕为主轴，有点像三巨头，就是他们在球队来说，你看凯燕就负责控场，杨敬敏就负责在那个需要的时候得分，然后汤马士就是策应等等，然后加上内线防守，就是他们少一个其实都是问题都很大，就是像之前看过汤马士不在的时候对球队影响很大，然后就是看他们三个不在的时候，看其他球员能不能跳出来，然后再来就下一个就是外围防守。他们在之前的比赛能看到梦想家，他们对上梦想家的时候，常常会被他们投开的时候，他们就等于是整个被打爆，就是因为他们常常选择在那个，因为国王队主要还是以盯人为主，就是通常是不会守区域联防啊，就是他们外围防守其实比较好的也只有凯燕或是凯杰，但是凯杰经验又比较没有那么好，然后林世轩啊、锦佑哲他们身高又有点太矮，他们常常卡位的时候其实是过不了，就是常常会被那个中锋或是四号位挡住，就是常常过不去，然后就只能走 under， 然后走 under 如果对方投开了呢，就是他们球队是很难打，就是很难防守的，就是防或者对面啊，就是很难防守对面，所以我觉得他们外围防守需要再加强，或是能用区域联防131或是32或32对来防守外面外围防守。然后最后一个是他们季后赛要怎么轮替。我刚才讲他们其实球队轮替是非常深，但是你到季后赛不可能每个都用嘛，所以我觉得而且通常杨教练通常都是轮替会在8到9人之间，去年 Kyle Julius 甚至只有7人8人。啊，假如我扣除两个杨将，然后杨敬敏、李凯燕、戴维斯、洪志善这几个确定会在轮换里面的来说，剩下就等于只有两三个球员很关键，就是会拿来用啊。然后里面又有简佑哲、洪凯杰、李盈峰、杨兴志或是张文平啊，就等人需要做出选择，然后加上陈俊南，你说会不会进轮替其实也很难说，就是虽然我自己是喜欢陈俊南，但是他的能力是在，但是就是经验还是不足，所以你看这几个球员必须要选两三个出来，真的很难选，就看教练能不能选出正确的球员来运用，就是非常重要，就是球队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轮换阵容，应该这样讲，毕竟而且加上现在疫情又不是每个人可以上场磨练，大概就是这样，
这比较麻烦的部分。好，那接下来讨论一下工程师的部分，那工程师的部分就由来讲。那我觉得进攻端，我觉得啊，先不要讨论，就不要讨论进攻端跟防守端了。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我刚刚讲的，体力问题。那体力问题基本上就是 Sim 的体力问题而已。那本土球员应该已经没什么问题，因为毕竟工程师就是比较依靠洋将的一个阵容嘛。那 Sim 能不能让他不要在第一二节就那么的劳累，会是一个重点，那这个其实就是要看冠伦的。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法师，我之前有提过，就是我觉得巫师是比法师更好的选择，是因为我觉得巫师不受控。那但是从上一场来看，巫师 不对，法师是可以受控的，因为上半场他其实很到了大概第二节，真的很后半段，可能一分钟的时候，他才开始有一点点脑冲。那我觉得，只要他能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受控的，那他短时间内有脑冲，我觉得是无所谓的。所以，又讨论回去，就是教练的问题，就是教练能不能把他压下去，叫他不要去做脑冲的事情，会是一个重点。那这其实这两个东西就是主要决定的工程师能不能在季后赛赢球的重点。
等于有点像他们上限多高，就要看法师怎么运用。
对，因为其实老实说啦，如果法师能受控，他绝对是比巫师更好的选择，因为巫师他的进攻就是很单一。那我记得好像是紫薇还是谁讲的，就是其实如果是像是国豪上来的话，他就比较适合配巫师，因为国豪其实是很吃球权的一个控位，因为他算是攻击型控位。那如果是田浩上来的话，他其实就适合配法师，因为田浩不需要每一球都碰球，然后法师也可以自主处理。这就是巫师跟法师的差别，巫师没办法自主处理球，但是法师可以。虽然有时候他也是蛮脑冲的，不过至少法师是有那种切入然后去造犯规的能力，但是巫师是没有的。所以如果真的他能受控的话，季后赛可以多用法师吧，这是我的论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富邦勇士。
富邦勇士，我先讲嘛，就是
对，
我觉得富邦勇士他的优点很明显嘛，就是他们我刚才讲卫冕军，然后他们老将很多，然后人手充足，这大家都知道。然后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明显优点，就是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这样觉得，我觉得他们三个洋将有点像是互补的概念。我先讲了三个洋将的位置好了，就是从大Z 他是主打中锋嘛，他应该也没办法打到四号位。然后 Jones 是大前跟中锋，然后 Singletary 是小前跟大前锋啊。然后假如看你要看球队想用哪个洋将，对各队来对于就是对战组合，然后来放洋将。假如我觉得他们缺的就可能就是假如大 Z 跟新特利配合，就缺大前锋的位置。但是或许 Singletary 又可以扛到大前锋的位置，毕竟他身材够厚实，然后再用其他本土球员来扛后场，应该这样讲。对啊，就是他们就是看他们的洋将要怎么配合，然后再让球队剩下本土球员来练，剩下本土球员来配上那个位置。就是我觉得他们三个洋将就是对球队来说很互补，就是大概是这样啊。然后他们的缺点其实也很明显，我第一个是我觉得是伤病，就是你看他们整季可能也是因为老将比较多，他们一直有伤病的困扰，从季初林书伟、曾文鼎，然后到季中张宗宪、石伯恩都没办法上场，然后到现在也有一些伤病存在。然后看像昨天比赛 Jones 又在没有对抗情况下倒地，感觉看起来也不是很乐观，虽然也不知道他是
凶多吉少，
对，感觉也不是发生什么事情，对啊，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事啊。啊，总而言之就是说，球队到了季后赛，其实主力球员在每个主力球员对球队都是缺一不可，就是看他们球队能不能球员能不能适时回归，然后让阵容更完整。因为他们阵容完整，刚才讲过，他们起码也是联盟整体阵容完整的，说是第二名吧，我觉得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射手群，去年勇士队强有一个原因就是林书伟、简伟如这些超级射手。刚才讲过，简伟如投篮命中率也是超过 35%， 林书伟去年甚至有到 40%， 然后还有蔡文成偶尔投个一颗也可以投到接近 50% 三分球命中率。然后但是今年他们几个都是命中率都是降低非常多，然后加上张宗宪去年也是有30出的投篮命中率，然后今年引进的张根玉、蔡文成他们的张根玉，然后他们其实相比上赛季的命中率都是下降很多。然后看他们到季后赛能不能跟去年一样，就是到季后赛回归正常水准，对球队来说就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年轻球员的释放，我刚才讲过周桂宇就是非常有潜力，但是就是打不出来，打不出成绩。然后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富邦勇士他们球队其实很多有天赋的球员，像刚才讲周桂宇，然后你刚才讲的石伯恩，然后加上今天都没讲到的曾祥军，他们潜力都是很高的。 但是今年他们三个的表现就只有可能就只有史博恩是有进步啊，另外两个球员其实都很明显是就是跟去年是没有太大没有太大的进步。不过也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是他们老大哥比较多，就是会把他们位置占掉。但是到季后赛不可能老大哥的上场时间那么多，因为没有不可能上场时不是上场时间那么多，是就是他们的体力不可能那么充裕，加上之后季后赛赛程又会比较紧凑，所以就是他们能不能在他们的老大哥休息了之后能不能跳出来，对吧、啊？这很关键，就是因为季后赛的消耗体力一定比例行赛多，就是老将不一定能负荷那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年轻球员没很难释放出来的话，就是球队是很难继续很难是连霸的可能，就大概是这样。但如果他们其实如果是年轻球员能够打得很好，他们上限是很高的，对，大概是这样。嗯，
我补充一点，其实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周桂宇，那我觉得能使用周桂宇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摆回他擅长的二号位去做攻击跟防守。那他其实就不是一个你不要说他是 3D 球员，他其实算是蛮全能，他就算是全能型球员。那如果你把他摆回二号位，让组织的工作去让可能赖廷恩啊或者是其他人去做，也有可能。但是因为周桂宇可能不会是先发啦，所以我不会摆十位，我可能说他跟替补该怎么配的、啊。那他如果摆回他二号位，我觉得他应该是能表现的比现在好上非常非常多，毕竟你看他像国际赛他也是摆二三号位啊，所以他的表现就好上很多
啊。不过我觉得但是赖廷恩有个点，就是他去年也是就是有点像俊吉，他身高也在173，在季后赛会被打点，所以他们有可能他上场时间不会那么多，所以必须还是要有一个打控球位置。虽然你看昨天的比赛他们也是先发也是没有一个正统的控球后卫，就他们球队还是有点缺控球，在苏伟下去的时候能用谁，我觉得比较关键。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点，因为其实富邦他其实现在也慢慢的区域防守也越来越强了。那他们的131联防现在之前可能是工程师131最好，但是现在富邦131也是蛮恐怖的，因为他们的现在的131不是非常正统的131，他们是有点像是类似盯人的131联防。那这个其实就可以慢慢的盖掉赖廷恩防守的劣势的一个问题，就像你刚刚讲，他可能在做盯人防守的时候，他可能很容易被过掉，或者是很容易被身体就吃掉了。那其实就可以利用团队的防守去帮助控位这个点，去帮他 cover 掉。那加上我刚刚讲，桂宇他的防守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单防或是协防上面，其实桂宇都算是蛮强的。那桂宇能不能就是利用团队防守去帮忙可能赖廷恩或者是其他的控球后卫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点，因为毕竟他就不是控卫了嘛，他需要负担的责任就没有那么多，那就让他去摆二号位或三号位，可能会是对富邦更好的选择。那再加上我刚刚讲到一个点，就是辛特利能不能在季后赛像去年那么有主宰力，会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因为毕竟我觉得今年辛特利好像没有那么厉害。
我觉得他今年还是有伤在身啊，我看他昨天的比赛也是，他常切入切到一半就被顶住了，就是他去年是他把别人顶开，然后今年他常常是打切入到一半就停下来，就是感觉他的爆发力没以前那么强，感觉也是有可能是有伤在身啊。
好，那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的梦想家。那梦想家的话，我觉得啦，他们一开始他们的优势是在阵容深度上面，他们算是先发跟板凳都算是很强的一个球队，但是然而现在伤了这么多人，就是郑杰，陈郑杰嘛，对，陈郑杰，然后跟沃克，对，这两个其实算是蛮伤，因为这两个其实都算是打蛮好的球员，不管是在先发或者是板凳上面都算是很好的球员。那我觉得陈立焕能不能跳出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虽然陈立焕的年纪年纪没有到很大，虽然但是我觉得他可能稍微相较于去年他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有那种活力在，可能是因为 Kyle Julius 比较冰住他了，他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表现。
啊，今年有点像 3D 射手，就是不像去年持球那么多。
对，因为毕竟去年他在工程师，他就是主将，他就是得分的箭头啦，应该这样讲，就是基本上得分啊、三分、防守全部都是靠他，所以他去年在工程师就打得非常非常好。不过今年因为他到了锋线阵容较完整的梦想家，所以他的能力上面就会稍微被屏住啊。Kyle Julius 又比较喜欢用其他人，所以立焕就比较尴尬。那刚好现在 Wocho 没办法打了，那立焕能不能上来会是一个蛮重要的点。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Yankovic， 我觉得Yankovic 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球员，那他的中距离又是一个非常强的武器。那当他们打到是小球的阵容的时候，可能 Yankovic 摆5号位的时候，他们破二三联防其实是破得非常非常好的，尤其像是他们大工程师的时候，有记得有一场他们就是没办法防住 Yankovic 的中距离， Yankovic 在中距离就是一直投一直进一直投一直进，几乎百发百中吧我记得。所以 Yankovic 能不能在季后赛有所发挥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那比较小尴尬就是本土禁区，就像德威他能不能就是因为他有伤病的问题嘛，那他能不能在季后赛有贡献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本土的中锋我们之前讨论过，本土中锋算是蛮少的，如果要靠大 B 一直撑着的话可能会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大 B 虽然他在整个赛季他有慢慢的成长了，他比较没有那么冲动，他比较没有那么多进攻犯规了，但是我们真的去看数据的话，他其实还是场场六犯，只是时间比较拉比较长，他还是很容易领到六犯，所以本土中锋能不能顶上来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昨天有在我限动问一下大家，也觉得有什么是对于优缺点。我觉得有人跟我说，他们觉得，我先讲国王好了。有人说他们觉得穆伦斯体力问题，然后还有汤马斯很久没比赛，就是因为穆伦斯昨天的比赛中，大家看到他的其实到后面他其实是接近跑不动，他在防守端有点像布拉尔，就是他其实是慢慢回场回去防守。然后汤马斯也是不知道他剩下的几场比赛会不会上场啊，就是他感觉也是太久没比赛，毕竟球员太久没比赛体力一定会有所下降。所以我觉得就看他们能不能就是回来啦，就是在季后赛前回归。然后工程师的话，有人是说他们觉得就是李佳瑞、林怡慧他们球队回来，他们回球队之后是没有那么跟球队没有那么融合，虽然是可以赢的，但是他们整体的整合度没有那么好。然后勇士的话，有人是说他们少个控球的时候，少了那个林书伟的时候，真的非常缺乏组织。然后梦想家的话是说，跟我刚才讲一样 ，Wocho 就是一个得分的进攻箭头。然后有时候他们球队外线打铁的时候，缺得分的时候 ，Wocho 常常也是可以跳出来的，对吧？就只能看刚才讲的陈立焕或是简浩可不可以跳出来。这就是大概补充这样。
我觉得简浩应该是一定能跳得出来啦，因为简浩的三分球算是挺稳定的，而且都是放冷箭型的
啊，也是顶着别人投的那一种。
对，简浩倒是不需要担心啊，我反而是比较担心立焕能不能跳出来，因为毕竟他是有一场没一场的。那真的季后赛如果他能跳出来，一定是对梦想家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最后我毕竟要收尾了，那我觉得就问一下，你觉得谁是冠军？这样就好了。
这个问题
对你
真的很难。
你不要说官腔啦，就是你想你觉得谁就是冠军。
好，我先说冠军赛组合好了。好，我觉得冠军赛组合我猜啊会是国王跟富邦勇士，对啊，因为他们两队都是经验很多有经验的球员啊。然后如果冠军的话我觉得也是很难打，我猜会4-3国王，这样好不好？
好，4-3国王赢。好，那我来讲一下，我觉得是谁打谁。我觉得一样是国王会上，但是我觉得是国王打工程师。然后我觉得工程师4-2国王。话虽然这么说啦，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我非常不喜欢今年工程师夺冠。我非常不希望今年工程师，我是工程师迷，不要搞错，我真的是工程师迷。但是我非常不希望今年工程师夺冠，因为根据 工程师的尿性，他们一定会想把这个阵容给稳住，他们会想要把这个阵容，就是不管就是花再多钱，他都会想把这个阵容留住，不管是他们的制服组或者是他们的球迷都一定会这样想。但是对我来说，工程师这样的阵容一定走不久，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很多问题，不管是Sim 这个问题啊，然后再来就是国豪的发挥受到限制，因为我觉得国豪真的很适合配上汤马斯这种洋将会是比较好的，可以 pick and pop 或 pick and roll， 对国豪来讲是比较吃香的。那对田浩也是，因为他们都是比较适合做挡拆配合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洋将的配置还没有到那么的好。所以虽然我觉得工程师今年有可能会夺冠，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夺冠，这比较尴尬的点。
但我觉得如果是国王打工程师的话，我觉得两边的话，我讲一下两边的优缺点。我先讲工程师的优点好了。工程师优点就是一样嘛，辛巴不知道看他季后赛能不能有维持一样的体力，然后他们外线如果能发挥很好，其实国王队是真的防不住的啦，就是有点像他们现在球队，有点像之前的梦想家，就是每个球员都是在后，除了辛巴以外，每个球员都是可以投篮的，就投开的话也是很可怕。之前看到七连胜的时候，他们三分球命中率也是接近四成。
嗯
啊，但是他们缺点，我觉得还是一样是辛巴啦，就是国王的话，像主播有说到，就是比赛的时候主播有说到，他们觉得国王找穆伦斯，我觉得有一个点有可能就是想要防辛巴，因为他
防不住，
因为他的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会放上双塔，虽然这不一定能不能有好的发挥，不过我是主播是这样讲啊，就是有可能摆上双塔，然后来限制辛巴，就是看可不可以这样限制住，然后
不可能，
对，我是说对，就是大概这样。
我不知道，就是吐你的槽，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我觉得唯一能限制住辛巴的只有一个人，那叫做 Kyle Julius， 因为辛巴不是用肉盾，对，你不是用坦的就可以把他打到外面去的，不是。你想想看，为什么辛巴打到梦想家会是发挥最不好的？但是你想看梦想家他有谁？他又没有什么肌肉棒子，除了小 B 啊，小 B 他算是肌肉棒子之外，有谁是肌肉棒子？没有啊，对不对？他们是靠战术的解法去把辛巴的这个点给消掉。我记得他对梦想家好像只十几分吧，场均十几分，没有到二十分，他算是打梦想家打的最吃力的。所以我觉得你就算摆上双塔，我觉得应该也是没有用，你必须要用战术的方式去破解掉，才有可能把辛巴这个点给削弱掉。那今天的这一集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也希望听众们喜欢我跟 CTW 今天分享的这一集的内容。那你们也可以到我们各自的 IG 粉专 DM 我们，让我们知道你们的想法。那今天我们就先这样子，那持续追踪我们的 PLab 还有我的喵喵日记。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拜拜。